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拜登卸任前加速军援；
贺锦丽祝贺川普胜选，两人都承诺会团结国家；
川普回归白宫，马斯克未来角色受到关注
；SpaceX 宣布最快将在2周内再次试飞星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电视台新闻网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当地时间上午9点半左右与川普举行了约5分钟的电话会谈。之后，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对媒体透露和川普电话会谈的内容，首先是对川普胜选表达由衷的敬意。石破茂还对媒体说，与川普在电话会谈时，两人都同意希望早日能够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两人都同意将密切合作，让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境界。石破茂对媒体说，这是首次和川普一对一讲话，印象是感觉川普很友善，是一位言谈不需要太在意用字遣词，能讲真心话的人。被媒体问到如果川普要求日本增加防卫费等问题，石破茂回答说，该怎么负担一事，除了金钱能力的问题之外，还有该如何操作运用的问题，不仅是金额而已，需要从装备运用等方面认真讨论如何强化日美同盟。
韩国当地时间周四上午，川普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了一次通话，两个人都认同美韩同盟的重要性，预期两国将在安保、经济等领域延续伙伴关系。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金泰孝向媒体转述，尹锡悦当天上午与川普通话大约12分钟，两个人都同意尽快约定会面时间和地点。在这次通话中，尹锡悦也和川普谈到美日韩合作、朝鲜士兵在俄乌战争参战等问题，并对朝鲜的核武能力、洲际弹道导弹等接连射弹挑衅、飘送垃圾气球及对海上 GPS 进行干扰等问题表示忧心。川普回应说，期待美韩之间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提到了韩国优秀的军舰和造船技术，希望未来在维修设备等相关领域都能与韩国合作，希望能进一步讨论具体事项。
花旗银行周三预测，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第二任期可能对油价实行下行压力到2025年，预计布伦特原油均价将在每桶60美元，主要是因为潜在的贸易关税和石油供应增加所导致的。花旗指出，川普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盟国的影响可能促使该产油国组织更快减少减产措施，同时可能降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一些海上储存的石油释放回市场。此外，分析指出，川普在明年一月重返白宫之后会重新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路透社援引伊朗、阿拉伯和西方国家的官员的话说，因为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美国将重新对伊朗石油行业实施加强制裁的最大压力政策。分析说，此举将提高中国进口原油的成本，对伊朗已经陷入燃料需求疲软和利润低迷的原油产业造成重大打击。
川普回国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外界预计四起针对他的刑事案件基本上都将跟着了结。综合路透社指出，川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过去一年来，川普大多都在应对这四起官司。川普本周的胜选成为美国第47位总统之后，鉴于司法部长久以来有着禁止起诉现任总统的政策，现在正在评估该如何逐步结束特别检察官史密斯针对川普的2起联邦刑事案件。川普上个月24号曾经说，如果当选，他将于宣誓就职后2秒钟之内炒掉史密斯。而史密斯处理的分别是国会山庄暴动案及川普卸任后不当保留机密文件案。虽然美国总统没有开除特别检察官的权限，但是川普可以任命一位司法部长，并让司法部长下令革职，或者川普也可以命令司法部直接撤销案件即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西方媒体分为巴西版川普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和选民欣喜若狂，并开始传播希望。一股牌效应让博索纳罗恢复参加2026年总统选举资格。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周四引述博索纳罗的儿子、巴西众议员爱德华多的发言，川普的胜利可能对2026年巴西大选产生影响，也激发支持者和选民对巴西前总统能够卷土重来的想象。博索纳罗曾经两次被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定罪，于2023年被剥夺公权8年，取消竞选公职的资格。在第一项定罪中，博索纳罗因为召集外国大使会面，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可靠性而被判滥用政治权力罪。第二项定罪是滥用经济权力。博索纳罗的辩护律师说，他在这两项指控中都是无辜的，而博索纳罗的不合格资格将在2030年结束，理论上届时他可以参加新的选举。
周三，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在一场南海论坛上强调法治在南海的重要性，并呼吁区内国家成立类似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多边关系，对抗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为。马尼拉智库及顾问机构 Strad Base 集团周三在马尼拉举办2024年菲律宾会议，邀请菲国政府官员、驻菲外交使节、学者和政治观察家与会，聚焦南海争议。罗姆德斯在致辞时提到说，就南海而言，菲律宾地处捍卫国际法治秩序的前线，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南海仲裁结果为基础，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应对在南海面对的非法和侵权行为。他表示，菲律宾对内会持续透过军事现代化加强防卫能力，同时也全力的发展经济，透过经济增长来支撑国家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拜登卸任前加速军援，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亚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宣布，最快将于11月18号再次对巨型火箭星舰进行飞行测试。上个月，在第五次飞行测试过程中 ，SpaceX 用发射塔上的机械臂成功回收了星舰一级助推器，并实现了星舰飞船在地球另一端的精准迫降。因此，如果仍采用类似的飞行轨迹 ，SpaceX 就能够继续推进第六次飞行测试。SpaceX 在官网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星舰一级助推器超重型助推器的飞行轨迹将与10月13号进行的第五次飞行测试相似，但超重型助推器的硬件和软件将根据上个月飞行测试的经验进行修改。SpaceX 表示，本次飞行的硬件升级为助推器推进系统增加了额外的多余部分，加大了关键区域的结构强度。成功捕获助推器后卸载推进剂的时间也会有所缩短。任务设计师还更新了软件控制，并提交了助推器发射和返回的标准。
OpenAI 最近收购了域名 chat.com， 为其高知名度域名系列再添加一个成员。从周三早上开始， chat.com 将重定向到 OpenAI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OpenAI 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确认了这次收购。chat.com 是网络上较早的域名之一，于1996年9月注册。去年有报道说，HubSpot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达梅什·沙阿以1550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chat.com， 使其成为公开报道的域名销售历史前两名之一。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宣布已经出售这一域名，但他当时不愿意透露买家的详细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他确实证实了他出售域名的价格高于最初支付的价格。周三晚些时候，沙阿在 X 上发布了一篇帖子，确认了 OpenAI 就是那个买家，这意味着他获得了 OpenAI 的股份。自去年出售以来，该域名似乎没有一手，这表明 OpenAI 并没有在 chat.com 上托管 ChatGPT，OpenAI 拒绝透露为 chat.com 付了多少钱。
周三，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称，脑机接口公司 Precision Neuroscience 计划融资1亿美元，目前已筹集了9300万美元的资金，公司的估值约为5亿美元。这笔新的融资为 Precision 提供了更多的财力支持，使其能够与马斯克的 Neuralink、霍达克的 Science 等公司竞争。Precision 由神经外科医生 Neuralink 联合创始人拉伯波尔和公司 CEO 梅格创立于2021年。Precision 的设备被称为第七层皮层接口，灵感来自大脑皮层的六层结构，代表了一种介于侵入性和非侵入性脑机接口技术的折中方案。该设备需要手术切开颅骨，但不会深入脑组织，而是放置在大脑的表面。Precision 称，这种方法避免了对脑组织的损伤。相比之下，Neuralink 等公司的设备需要置于脑组织中。目前，Precision 的设备尚未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正在测试中。该公司已在几位患者的身上植入了其设备，但是仅在手术过程中暂时植入，用来检测神经信号。而且，该手术的主要目的是达成其他的治疗目标，例如切除脑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副总统贺锦丽在他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向全美发表演说，承认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而川普的竞选团队表示，他周三已经与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通话，双方都同意团结国家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周三，代表民主党参战此次美国大选的副总统贺锦丽告诉聚集在霍华德大学的支持者，他在与川普的竞选中失利，并向共和党总统认输，而川普现在已获得广泛认可。贺锦丽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次选举的结果，我们应当效忠的不是某位总统或某个政党，而是美国宪法。他说，虽然我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但我不会放弃推动这场竞选的那股斗志。这场战斗是为了自由、机会、公平和所有人的尊严而战。他还告诉支持者，这次选举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不是我们争取的，但只要我们永不放弃，美国的承诺之光将永远燃烧。贺锦丽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参加了他本次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活动。贺锦丽在演讲中表示，他会将重点放在民主党人未来需要做的工作上。他在周二当天并没有出席民主党的选举夜活动，也没有发表演说。前总统川普则于美东时间周三凌晨2点多，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会展中心举行的选举夜活动上发表了胜选演讲。贺锦丽在演讲中提到，今天早些时候，我与当选总统川普通过话，并祝贺他胜选。他表示，我告诉他，我们将帮助他和他的团队完成交接，我们将参与权力的和平移交。而川普的竞选团队也声明，川普与他的民主党竞选对手贺锦丽已通过通话。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蒂文·章说，总统川普认可副总统贺锦丽在整个选战期间的实力、专业及韧性，两名领袖同意团结这个国家的重要性。而拜登总统周三也在电话中向川普表示祝贺，并邀请川普近期到白宫与他会面，预计拜登将在周四向全国发表演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6号透露，白宫有意在总统拜登明年1月份卸任之前，加紧提供乌克兰规模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希望能在总统当选人川普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前支持基辅当局。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6号表示，他在美国大选结束后和川普进行了通话，双方一致同意保持密切对话，推进合作。泽连斯基还强调，美国作为全球领导大国，对世界的稳定和公正和平发挥着关键作用。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说， 对乌克兰和整个欧洲而言，听到时任美国第45任总统谈到以实力缔造和平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当这句话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政策的基本原则时，美国和全世界必将从中受益。目前，俄罗斯正持续对乌东顿巴斯地区展开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更下达了务必全面占领顿巴斯地区的命令。与此同时，朝鲜最近派遣了约10000名士兵到俄罗斯增援。两名美国官员6号告诉路透社，朝鲜军队近日首度在俄罗斯库斯克与乌克兰军队交战。泽连斯基于5号表示，乌军和朝鲜军队首次交锋，开启世界动荡新页。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指出，乌克兰的前线情况艰难，部分乌军部队急需资源补给，以持续抵抗俄军进攻。与此同时，据路透社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6号透露，拜登政府正计划在明年1月美国新总统就职日前，快速向乌克兰提供近60亿美元安全援助资金中的最后一部分，尽可能推动让乌克兰处于最强而有力的地位。这两名政府官员透露称，这一计划是白宫为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以应对俄罗斯方面行动而采取的唯一选项，但仍面临巨大问题，因为通常情况下，在援助方案宣布后，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将弹药和装备送达乌克兰。川普曾表示，他将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合作，结束两国之间的冲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前总统川普在11月5号赢得美国大选后，将在明年1月份重返白宫。川普回归白宫可能会重塑美国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任命谁担任副手和内阁成员，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角色备受外界关注。请听报道。
在本次大选中，川普在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与科技大亨马斯克建立了紧密伙伴关系，随着他正式返回白宫，这种伙伴关系似乎会变得更加牢固。大纪元时报指出，马斯克投入至少 1.18 亿美元自有资金，组建并资助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马斯克在 X 平台的直播中表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将在这次选举后继续运作，并为中期选举和任何中期选举做准备。他说，在众议院、参议院，甚至一些地方选举中，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将力争发挥重要作用。今年9月，川普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透露，他打算成立一个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委员会。虽然他没有详细说明该委员会将如何运作，但除了表示该委员会将在成立后6个月内制定一项消除欺诈和不当付款的计划外，他还表示马斯克已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马斯克也表示 6.75 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中至少可以削减2万亿美元，如何实施也是下一届川普政府的议题。他强调，他曾与川普就此事进行过交谈，并表示他有兴趣在该委员会任职。他还回应了 X 平台上的提议，称如果有机会，他期待为美国服务，并且不需要薪水、头衔和认可。但川普和马斯克并非在所有议题上看法一致。川普曾表示，他不会让加州在十年内要求该州所有车辆都替换成电动汽车。但马斯克经营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电动汽车公司，而马斯克也是无碳能源的大力支持者。特斯拉是太阳能系统和电池的主要供应商。川普则承诺要关闭海上风电行业，并撤销通胀削减法案，也就是拜登的标志性气候法下所有的未动用资金。在周三凌晨的大选之夜，马斯克前往海湖庄园和川普一起度过。随着选举结果不断公布，马斯克在推特上表达了他对与川普合作削减政府开支的兴奋之情。他还发布了一张自己与川普终极格斗冠军赛首席执行官白大拿深入交谈的照片，并添加了一个火焰表情符号和四面美国国旗，以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受邀赴白宫谈交接，拜登将发表全国演说。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受邀赴白宫谈交接，拜登将发表全国演说；
德国联合内阁瓦解，明年3月份可能提前大选；
传川普准备好一系列行政命令，将宣布政府要员名单。
社群媒体侵害儿童，澳洲将禁止16岁以下使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美东时间今天上午11点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谈论有关选举结果，欲向川普第二任期移交政权。81岁的拜登在今年7月份退出总统竞选，并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棒子交给他的副手贺锦丽。白宫说，拜登6号与川普通过电话，表达他对于确保政权平稳移交的承诺，并强调努力让国家团结起来的重要性。拜登也邀请川普到白宫会面。美联社报道，川普阵营说，川普已经接受拜登的邀请，将赴白宫讨论政权移交事宜。目前尚未公布日期，但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斯蒂芬·张表示，双方会很快见面。他还说，川普非常感谢拜登致电道贺。此外，在贺锦丽6号发表败选演讲之后，拜登向他致敬，表示美国今天看到的是我认识并深深敬佩的贺锦丽。
消息人士告诉 CNN， 当选总统川普已准备好一系列行政命令、政策文件和法规逆转措施，准备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实施，并称他专注于宣誓就职后将立即开展的工作。当地时间周三晚上，佛州棕榈滩县挤满了川普第二任政府的潜在成员，许多有希望的人都参加了周二晚上川普的胜利派对，推迟了航班或调整了行程，继续留在当地。消息人士说，川普可能会在几天内宣布他对一些关键职位的决定。川普将在明年1月20号就任美国总统，从现在到那时的一些关键日期包括了12月11号，这是各州签发确定证书的截止日期，12月17号是各州选举人投票日期，明年的1月3号是新一届国会开始日期，1月6号国会计算选举人票数，1月20号就是总统的就职日了。
在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几小时之后，德国执政联盟于周3宣告瓦解。德国总理舒尔茨6号开除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自由民主党也随即宣布该党所有部长都将离开政府，这也宣告舒尔茨主导的联合内阁正式瓦解，德国政坛也将陷入一阵不稳定期。舒尔茨在接下前总理默克尔的总理之位之后，于2021年组成联合内阁，该联合内阁由3党成员组成，除了舒尔茨所属的社民党，还包括自民党和绿党。但是从联合内阁成立以来，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的状况，3党难以产生共识。据悉，这次让舒尔茨决定和社民党分手的导火线，就是为了2025年年度预算问题。舒尔茨说，他将在1月份寻求信任投票，这可能会导致原定于明年9月份的大选提前到明年3月举行。
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7号证实，坎培拉正立法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区媒体。他在记者会上说：“社区媒体正在侵害我们的孩子，我呼吁停止这种行为。”阿尔巴尼斯表示，相关的立法将于今年年底前提交至澳洲国会，并在获得批准时2个月之后生效。澳大利亚在野党自由党已公开表示，他将支持阿尔巴尼斯的禁令。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许多其他严格限制都是全球首见，包括高于任何国家的年龄限制、拒绝监护人同意情况下的豁免权、 以及现存所有不符合规定的账号将立即被封存，禁止使用。阿尔巴尼斯强调，社群媒体公司有责任证明他们正在采取合理的措施，拒绝儿童访问。受影响的社交媒体将包括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和脸书，以及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和 X。此外， Alphabet 旗下的视频平台 YouTube 也可能受到该法案的约束。
加拿大政府6号宣布，将关闭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媒体 TikTok 在该国的办事处，原因是国家安全面临风险，但加拿大民众仍然可以使用这款热门应用程序。综合媒体报道，加拿大去年就已经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并启动了对该应用程序的安全审查。渥太华并没有对加拿大用户使用 TikTok 实施限制，由于该应用程序由字节跳动拥有，加拿大政府此前同时对其进行了审查。TikTok 将就这一决定提出法律挑战。TikTok 在美国也面临禁令威胁，如果其仍归字节跳动所有，美国政府可能会实施禁令。该公司正在联邦上诉法院起行抗争，称此举侵犯了言论自由权。美国政府声称 TikTok 允许北京方面收集数据并对用户进行监控，同时也认为该平台是散布政治宣传的渠道。
加拿大众议院6号全会无异议地通过了魁人政团联邦众议员佩龙提出的挺台动议案。动议案指出，众议院认为联合国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2758号决议并没有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也没有决定台湾的未来或其在联合国机构或国际组织的参与。这项动议在众议院全会无异议通过。佩龙后来在社群平台 YouTube 贴出众议院一致通过动议的录影片段，并写道，中国正在操纵2758号决议的含义，以便将其在台湾领空和领海的军事行动合法化。简而言之，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用它来支持他的恐吓，声称台湾是他的。佩龙表示，身为独立主义者，我只能支持台湾面对独裁政权要求合法自决的愿望。他也感谢魁人政团、加拿大与欧盟国家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起强调，中共对台湾既没有主权，也没有控制台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周四预料将降息，避免成为选后焦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赢得了大选，投资人为川普的经济增长计划感到欢欣雀跃。美国股市市值周三飙升了$1.62兆，单日涨幅创下历史第五高水平，道琼斯工业指数更是狂飙超过1500点。这一波涨势凸显出投资者、银行家和金融界其他人士希望抓住川普四年任期的减税、放松监管和经济扩张带来的机遇。投资者和银行家表示，这种热情在一些领域尤其高涨，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股价攀升 ，KBW 银行指数上涨11%。投资者预计，川普政府将放松监管审查，一些人还预计会有更多的交易活动展开，可能是在中小型银行之间。小公司股票的上涨吸引了许多基金经理的注意，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上涨了5.8%。投资者表示，从加速全球化转向专注于帮助国内制造商和其他公司将使这些公司受益。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警告说，川普的预期政策带来的通胀上升和预算赤字扩大的双重威胁，这可能会阻碍美联储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大幅降息。
美联储被普遍预计将在本周四结束的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更大的问题是，官员们预计还需要进行多少次降息，才能在不逆转近期通胀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保持就业市场的强劲。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周四美东时间下午2点举行新闻发布会。鲍威尔可能会试图避免回答有关热点政策问题，以免成为选举后的焦点。美联储力求保持政治中性， 官员们已经将会议推迟了一天，以便在利率决定和总统选举之间留出更多空间。美联储在九月份会议上降息50个基点，这是四年来的首次降息。在那次会议上，对于今年是否再降息一次或两次，19位参会官员分成两个人数差不多的阵营，其中9位官员预计今年再降息一次或不降息，10位预计再降息两次。美联储今年还将在12月份举行一次会议。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总统时说，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承诺对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还说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其他商品加征10%到20%的关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周四宣布，很快就会向台湾商界提供援助，让他们能够转移生产基地，从而避免缴纳60%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共海关总署周四公布，10月份出口同比增长了12.7%，远高于9月份的2.4%的增幅。凯投宏观经济学家黄子春表示，川普重返白宫可能会在短期内提振中国的出口，因为美国进口商会增加采购，以赶在潜在关税出台前囤货。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10月份进口同比下降2.3%，9月份为增长0.3%。此外，市场预计中共将在周五批准一项规模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这项计划可能会加大支出，并为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提供支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今天邀请学者专家在台北举行座谈会，分析美国大选结果与新政府对外政策走向。请听报道。
针对美国大选结果，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指出，虽然开票尚未完全结束，但参众两院共和党都是拿下多数席次，再加上川普胜选，形成共和党完全执政。但是因为美国政党是属于比较分散的政党，且每个州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不见得川普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2016年至2020年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高硕泰表示，不能将川普新任期视为川普 2.0 或是执政下半场。川普决策用人思维会有很大翻转，用人思维将会强调100%忠心耿耿，台美关系没有理由悲观，台湾唯有冷静观察川普的人事安排、政策制定，并进行超前部署，建立强韧有信心的台湾，让华府国际社会安心。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川普上台第一个要处理的是对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川普会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重要的政策，一个就是救责、求偿、关税。救责就是救新冠肺炎的责，求偿就是向中国求取新冠肺炎造成美国重大经济损失还有人员死亡的责任。那第三个就是关税。
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赵怡翔表示，美国宪法已明定总统任期就是两任，因此川普只剩下4年的时间要完成他的政治主张。至于台美关系，基于川普第一任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法顺利连任等因素，预测未来川普就任后的第一时间会对中国采取强硬作为，并会延续第一任期的有台措施。对于贸易问题，赵一翔指出，各界期待川普对中国苛征60%关税，将对中国经济有致命性伤害。但川普也说要对其他国家苛征关税，而台湾是美国的10大贸易逆差国之一，台湾也需要谨慎因应。而台湾是能源进口国，美国是能源出口国，寻找利益共同点，这是台美关系最重要的工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目前，北卡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州长选举结果都已经出炉，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在州长选举中各有斩获。 而共和党州长在全美50州当中已经达到了过半的27个。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大选日次日，北卡罗来纳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印第安纳州分别选出了各自的州长。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乔什·斯坦因周二击败共和党副州长马克·罗宾逊当选州长，使民主党得以继续掌控该州行政长官办公室，而该州立法机构和上诉法院近期则由共和党控制。斯坦因是一名律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州参议员，自2017年起担任该州首席执法官。他将接替因任期限制而无法寻求连任的民主党人罗伊·库伯，并将成为该州首位犹太裔州长。另一方面，共和党人总检察长伯特里科·莫里希周三凭借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轻松赢得了西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在深红色的州内取得了胜利。莫里希强调，他曾在法庭上扮演着保守派斗士的角色，从堕胎到跨性别者参加体育运动，再到击败西弗吉尼亚州第二大城市亨廷顿的民主党市长史蒂夫·威廉姆斯。莫西里在这些问题上都表现出色。莫西里由此成为自1928年以来西弗吉尼亚州第三位当选州长的共和党人。即将卸任的两届州长基姆·贾斯蒂斯最初于2016年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当选，几个月后，他在一场川普的集会上改换了党派，现在是一名共和党人。此外，共和党人麦克布劳恩周二也赢得印第安纳州州长选举，击败了民主党人詹妮弗·麦考密克。麦考密克曾是共和党人，在担任该州学校总监后与共和党决裂。布劳恩现年70岁，曾担任联邦参议员，也是全国汽车零件部分销企业的创始人，非常富有。他的胜选延续了共和党在印第安纳州这个深红色州长达20年的执政。布劳恩得到了前总统川普的支持，由此迅速成为竞选领跑者。布劳恩将接替即将离任的共和党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后者因任期限制而无法寻求第三个任期。目前在全美50州当中，共和党州长为27位，民主党州长为23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